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时间来到了1:06了，再度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04.1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好，当然这时间呢，让大家轻松一下，来到了我们的生活法律生活法庭啊、哦，先让大家放松放松。因为今天呢，我们的台湾高检署许祥珍检察官会跟大家聊到，就是哦，最近有一些新型的诈骗手法哦，就是呢，这个说服或者是诓这些商家。冒名来募款等等哦。好，那当然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让大家了解哦，就是说譬如说行为人利用商家的这个名讳哦，来诈骗民众的话，骗取的募款，他的有一些的手法是如何这个骗取的，那包含呢他会构成什么样的一个刑事犯罪，那怎么样去防范遭到冒用他人的名义进行募款的诈骗，有时候你的好心哈，帮忙募款，哦，你可能就变共犯等等。好，待会来跟大家聊一聊。好了，那除了这个以外呢，我们也要来看一下哦。在这个立法院这个收贿案哦，这个震惊全台。那么台湾司法人权进步协会就告诉大家了，哎，这个监听跟跟监的法律相关条件哦，我们今天的这个法律小学堂也来让大家了解，你了解什么叫做监听，什么叫跟监吗？史上头一遭哦，这个多位的立委哦，涉嫌了收贿，遭到了声押禁见，那么也撼动了整个政治圈。那么对于检察官来说的话，要动这些现任的立委，必须要有十足的准备跟把握。那么我们从新闻报道中就看到了检调呢搜证多年，并拍到了交付汇款的这个画面，可知这个案子已经监听多久。好，最后呢也是在立委的住处收到最高额的现金，成了铁证。那么看到这里呢，可能很多人都因为手机通讯有一点问题，又怀疑自己的是不是被监听啊等等齁，不要紧张。其实监听根据哦这个通讯保障及监察法，简称我们叫做通保法的规定呢，对于得以实施监听的案件类型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原则上是最轻本刑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包含了贪污、毒品、诈欺、洗钱等等的重罪。那么必须要由检察官向法官申请通讯监听书，许可后的每15天要做一次报告，说明了整个监听的内容情形。那这个期间呢只有30天，如果有必要继续监听，就必须要再说明理由向法官再申请继续监听。那么法官认为说哎，没有必要了，就会停止监听。当然这个行话称为下限的意思啦齁，我们有所谓的行话齁，每一行都有它的行话。那另一种的这个监听的情形，则是为了避免国家遭受到危害，有搜集外国势力情报必要时，国家情报机关首长可以呢核发通讯的监察书。但受到监听的人如果在国外有户籍，必须呢经由高等法院专责法官同意核发，那这是跟一般的民众是没有关联的。那么监听呢也是在我国可以说是非常严格，首先就是要得到了我们刚才讲法官同意监听上限，好，就很不容易了。有上限，刚才讲的下限就是不再监听，上限就是要监听。所以你看这样的一个过程是不是很不一样？那过程中呢，除了呢一直要搜集到犯罪的相关证据之外，否则法官通常也不会轻易的同意续监，好，继续监听的意思。那么有很多的案件可能就一两个月就下线了，所以呢持续搜证多年的案件真的少之又少。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检调很喜欢监听，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它是一件很苦的差事，很麻烦。你想想看，24小时要戴着耳机，随时要注意一下这个人有电话来要逐一的记录，像逐字稿一样你知道那有多辛苦吗？所以担任检察官这个时期侦办的案件最长的监听了3年，好，承办调查官足足3年都不能出国，好，就一直在监听，一直在监听，一直在写逐字稿。另外呢，为了搜证这些警员调查官还必须要常常跟监， 好，跟肩，那对象呢，就譬如说去餐厅吃大餐，那他们坐在桌上就吃便当等等，对象呢建模铁三个小时，他们只能在附近等三小时，所以常常跟了一整天就没有什么毫无所获、啊、所以如果没有锲而不舍的搜证，如何将犯人绳之以法？那最后呢，还是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如果行事磊落，没有任何不法，绝对不必要担心你要被监听啊跟监。如果呢闲走暗路，也不要以为说没有人知道，因为举头三尺有神明，犯罪迟早你会被发现的哦。我常在讲哦，做任何事情哦，他一定会留根啊，尤其是做坏事，好不好？好，所以呢提醒大家哦，我们要有善念。好，那当然这个善念的是相由心生啊，好，从这发自内心的。好，另外呢我们要提醒大家，跟毒品有相关的，在这个生活法律停看庭的部分呢，刑事局在上个月台中破获了企图闯关入境的毒品喵喵，好，它原料呢就甲基苯丙酮，那么也查获了3529公斤，你看看这个原料已经被公告为四级毒品，所以预估啊，这个黑市价已经上百亿了。那么当然很多年轻人巧巧的被这个新兴毒品毒害都搞不清楚。那么在6号的时候呢，台湾高检署也统计了一个，从1到3月已经有42人因吸食新兴毒品死亡，其中就是超级摇头丸PMA， 那么死亡高达31人远高于新冠肺炎。那么当然呢，这也真的毒害真的是毒害一家人、家庭朋友等等。那么当然这个PNA 呢，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工业用途的化工原料，所以它现在列管为四级毒品，正在加强查缉。那么说到了这个部分呢，你要知道 PNA 呢，它是属于中枢神经兴奋剂，它的毒性超过摇头丸，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这个甲基安非他命的四倍，你看看50毫克就是中毒。那么这个毒性呢，它是属于缓慢型的，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没什么反应，所以你会越吃越多齁，那你也不知道你身体的负荷量到底有多大齁。那当然呢，通常呢它会出现在哪里？毒咖啡包。好，吸食都会神志不清，甚至抽搐啊，甚至还会啼笑，就是大吼大叫，好，一直到有些呢就是叫完以后就猝死了，就是这样，就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过程，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特别的小心了。好，也来解决我们林先生的问题哦。他说他们外劳宿舍，因为我们外劳宿舍有提前解约，也在半年前通知房东，那么中间联络房东也没有表示不同意，结果呢要约时间点交要拿回押金的时候，房东就消失不见了。那么请问他要怎么样以最快的方式要求返还这个押租金？另外要求返还的金额只能是一个月押金扣除未缴的水电费吗？那中间的处理过程浪费的工时，是否可以向对方请求求偿呢？好，林先生，第一个你要先确定你双方是不是有合意提前终止租约，就所谓租任契约。提问的预设是双方有约好要点交吗？好，以下就是以合意提前终止的契约说明。点交譬如说，如果这个房东拒不配合点交，依照这个租任住宅市场发展及管理条例，也就是所谓的租任专法第12条第一项有一个规定，房客可以当定这个相当期限来催缴，说你要出来点交。那期限到了，房东如果不理会的话，法定就会认为这个房客已经完成点交哈，就是在事前你有没有做好。那其次就是返回押金的部分，实务上呢常见有几个方法，发存证信函房客提出这个房东要在期限内返还这个押租金，或到乡镇市的这个调解委员会请法院申请调解。好，那第三个就是对房东发付支付命令。好，一旦这个房东没有在20天之内呢，就可以向法院裁定来做强制的这个执行。第四就是透过诉讼，不过时间真的可能就不是一两个月就可以结束的哦。好，最后呢还是提前终止 的情况之下，房东的确可以请求违约金，通常都一个月的押租金啦，可合法的扣除房客使用的水电费。那至于你所谓的浪费工时甚至什么精神赔偿，这个就没有办法向房东求偿的哦，提供给您了。好，马上回到了台湾高检署许湘珍检察官时间了。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哦。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 Live Show FM 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们也预告了，今天呢陪伴大家是台湾高检署许湘珍检察官，我们要让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哦，我们要开放02372920，有任何的问题呢，才让我们的湘珍检察官能够帮你解决了。那今天要聊到的就是在线新型的诈骗手法。哇，框住商家冒用冒名来做募款，诶，有这样子的案件吗？我们来仔细回想一下哦。好的，当然这时也让我们的徐检察官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哈喽，主持人瑶瑶，感谢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呐、啊，是高检署检察官许湘珍。
这时候呢，我们就要让我们的湘珍检察官来跟大家聊聊，今天为什么想要聊到这个话题呀、啊？
没有错，我发现了我最近在讲的是诈骗系列，然后既然已经起了这个头呢，我们就继续给他讲下去了哈。
嗯，
之前曾经讲过的就是在脸书上谎称是要卖毒品，实际上寄来真的咖啡包嘛，这是一种诈骗，对不对？
嗯，
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哦，诓骗人家，然后呢就是去骗到就去重办了人家的这个土地房屋的所有权状，然后就把人家的后来把土地房屋就真的骗来了，而且还转卖出去哈，然后就得了上亿元的这个诈欺的款项，这也一种诈骗方式。那今天讲的是另外一种，我想说这个因为都跟我们的听众民众息息相关，大家会比较有兴趣知道，所以我们就接着来讲，所以防诈系列的一些法令宣导哈。那这个的话，是因为我们就突然发现哦，说这个行为人他其实不是只有他一个人，他也是跟着他女朋友、女朋友的妈妈还有司机等等的，所以其实是一个诈骗的集团哈。那这个行为人他其实还蛮有名的，因为他就是因为曾经在年少的时候当过所谓的制毒师哈，制造毒品的人 入监服刑过，然后因为妈妈哦每一周都会去探监，带着一碗卤肉，所以他就心就是非常的感动哈，就洗心革面变成了所谓的送行者，也就是礼仪师哈。
嗯，
但是呢，我觉得说如果就这样子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结果，但没有，他当了殡葬礼仪业了以后呢，他就开始从前年哦107年开始对一些大型的伤亡的事件就开始留意了。
好，
留意之后呢，他就开始凶康哦，他就开始想说哦，他是冒用这些商家的名义，然后在自己的脸书上面就写一些不实的文章，比如说哦这个死者可能需要大体的修补，然后这个死者他们家里很可怜，没钱呐、啊，需要丧葬费之类的，好，然后又附了很多的照片啦、啊、新闻的连结，然后就恳请友情的民众赶快帮忙，
好，
然后就是跟他联络。所以呢，啊，大家你知道，我们台湾人哈、哦，就是有一颗善心，
对，
就看到这种情况，就想要伸出援手来帮忙，不疑有他，对不对？而且
他的金额又不大，嗯，
因为他是改过向善的，然后而且他又是礼仪业嘛，所以大家都觉得说，没错，这个他讲的一定都是对的。好，所以呢，就上百人就是这样前仆后继，就陆续汇了3-5千块到他的指定的账户，对，结果他拿来 是听说有超过200万，
哇，
就没有给那些商家，就干脆就中饱私囊了，所以这个事情后来就爆发出来了。
是，所以他的聪明用错了地方。好，
没有错。
对，这常常在讲到哦，这个很多的事情哦，就是说不要认为自己的小聪明可以骗过一时哦。这个有时候马上就被拆穿了，只是看有没有人要当场拆穿。不过以他这样的一个行为哦，其实让大家很生气耶。哦，他这样已经又要这个受到了所谓的刑事责任了，对不对？
对，没有错，是，这是有刑事责任的。那我先跟大家讲，因为今天时间还够，就先来讲讲看这样的行为是构成什么样的刑事犯罪责任呢？哦，当然他也有刑法216条、210条的伪造私文书罪，因为人家可能根本不需要这些钱嘛，对不对？嘿，结果他就是冒用商家的名义哈，去写了一大堆文章哈，让人家
感动
啊，那个被害人误以为说这个商家非常经济困难哈，需要这些捐款哈。
嗯，
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当然，因为他我们看了以后哈，是这个是一个4个人组成的诈欺集团，所以我们会有刑法339条之第1项第2款，就是3个人以上共同诈欺的加重诈欺罪。
嗯，
然后那当然呢，到钱了以后呢，钱拿去啦，或是说又转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就造成了资金的断点，因为那个被害人可能就求偿无门，所以我们会构成的是洗钱防治法第14条的洗钱罪。好，那还有就是说，如果呢你是等于说是3个人以上啊，然后大家一起来做这种牟利的行为哈，啊，我们会认为说它也是一种组织。所以它的构成的是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第3条的参与防犯罪组织罪。好，那当然哦，因为他还有悖于这个民众对他的信赖，对不对？民众是委托他要把钱捐给商家，结果他把他中饱私囊了哈，那这可能就会有刑法342条第1项的背信罪。
嗯，是。刘小姐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她说其实现在有很多给这个更生朋友机会，那么像这个又重新又好像又变成是另外一种手法，那么怎么样来去让一般的民众可以清楚了解？还有通常这个不是都是从社会局啊或者是宗教团体才来做募款吗？怎么会用个人？
哇，林小姐很棒耶，她有在注意相关的议题。好，这个林小姐我要跟您讲一声，我为什么会今天特别挑这个议题，也就是因为我就是要提醒大家怎么样来防范。那林小姐她已经讲了几个办法，不过我这边齁也讲一下齁我自己的小小的意见了齁。
嗯，
也就是说，第一个，你碰到这样的捐款的时候，你没有确认它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嗯，
是骗的，所以呢，我们劝所有的听众朋友，捐款之前，请你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去查证。
嗯，
好啊，你不想要打这通电话，因为这是免费的拨打的电话了，或者说你可以连到165的官方网站，好，然后还有165防骗宣导的 LINE 群组啊，它的官方的账号的这个 LINE 群组的账号就叫做165防骗宣导。好，或者是说是165反诈骗宣导的脸书粉丝团，
嗯，
你用这种网络的管道也可以去获取说有没有相关的反诈骗的资讯，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还是已经有人报案了说这个捐款都是骗人的，这是第一个。
嗯，
那第二个的话，我就像刚才林小姐所讲啊，这个捐款有不是团体的吗？有个人名义这样子在募款的吗？好，当然会有，但是呢，你要不要确认它是真的？有一种方式，就是到内政部社会司，或者是去警政署的刑事警察局的网站去查询有关于相关募款专户的资讯。好，会有一些资讯在上面，你就可以去辨别说这个是一个真的募款还是假的募款。好，
嗯，
好。然后第三个，有的人不是 就是像这样子，是这个我们本件的行为人是用脸书之类的啊，或是 Line 啊、Messenger 之类的来付款，他可能是在站在路边，对不对哈，在公共场所啊，然后可能就是开始就说我是某某团体，我是某某基金会哈，请你帮帮忙哈，让我们很可怜哈，来进行劝募。那这个时候呢，真的，请你要仔细的辨别他的真伪，因为你也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是来自于这个团体或基金会。所以哈，我们是劝说，如果是在路边的话，真的三思而后行了哈，以免哈你的那个善心的款项哈会遭到了不法人士的利用。
是王先生想请教一下检察官，他说其实会看到很多捷运站出来有很多需要的这个帮助的团体，他拿了一个募款箱啊，有时候是捐发票，然后或者是100块也不嫌多，那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怎么样去分辨？
对，没错，这就是我刚所讲的第三种情形，就是在来啊，王先生讲的是在捷运站，我当然也有在那马路边都看过了哈。那叫你募款的也有，或者叫你买饼干的都有。
哎、哦欸，对哈、
哦，对的哈、哦，对对，
买饼干我就碰过了。
那买那种小的钱哈、嗯，比如说50块、100块，你如果觉得算了，就把它当作是
帮忙。
你自己心里觉得说是帮助，然后实际上是不是被诈骗？不论的话，那就算了。那可是如果是要碰到要募比较大额的时候的话，我会劝说你不要当场就做这个决定。比如说，你可以说啊，你有没有什么宣传单啊？啊，你有没有募款的那个？不要当场给现金，就是说你可能可以跟他要一个账号，然后如果后来回来查证之后，哎，这个账号是真的，然后上那个社会司或者说刑事局的网站去看，哎，的确也有这样子的募款的行动的时候，那个时候你再发挥你的爱心捐款汇款到那个专户去，我会觉得比较妥当，
是比较适合啦，对不对？
对，没错。
不过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要跟大家下个礼拜见咯，
拜拜。
各位亲爱的朋友，离开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台湾台北地方法院检察署关心您。